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787号到801号。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将介绍教会学里面的两个重要的概念。那么一个是基督奥体，另外一个呢是圣神宫殿。那同时呢，在这两个概念之下呢，也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小问题。先看第一个小标题，教会是与耶稣的共荣，787号。耶稣一开始就是自己的门徒们参与他的生活，他给他们启示天国的奥秘，使他们分担他的使命，他的喜乐和忧愁。耶稣还提及一种更亲密的共荣，你们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你们内，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条，若望福音15章45节。此外他又宣布一种在他与我们之间的神秘而真实的共荣，谁吃我的肉并喝我的血便住在我内，我也住在他内，若望福音6章56节。我们看呢，在这个正式介绍基督奥体这个教会学概念之前呢，他要介绍呢教会跟耶稣基督之间的这个亲密这个关系，那么也就是共荣。这个共荣呢，其实呢有着很深的一个基础，这一点呢我们不难理解，因为教会呢是由基督呢所建立的。那借着在787号里面所提供的两处啊关于若望福音当中的经文，我们很容易看出这个紧密的这个关系。基督徒跟基督之间呢是葡萄树枝跟葡萄树之间的这个关系，以及啊在若望福音里面耶稣所说的，他要用自己的这个身体血和肉来滋养他的这个信众。所以呢我们就不难看出啊这份亲密的这个关系。看这个788号，当耶稣的有形临在在门徒前消失，并没有留下他们为孤儿，他许下要与他们在一起直到世界末日，他又为他们派遣了圣神。在某种意义下呢，与耶稣的共荣变得更为密切，因为他赋予圣神后，把从各民族所召集的兄弟组成了他奥妙的身体。所以我们看呢，耶稣呢完成了他救世的使命之后呢，他就派遣了圣神，而圣神的这个降临呢，使基督徒和基督之间的关系呢就变得更加紧密了。那我们看789号，以身体比喻教会，更能说明教会与基督之间的密切关系。教会并不只是围绕在他的四周，而是在他的身体内与他结合为一。基督身体教会的三种面貌应予特别强调，所有肢体应与基督结合而彼此团结一致。基督是奥体的头，教会是基督的敬佩。那么基督奥体呢是在这个条目里面呢被正式提出来的。那么在那个凡尔大公会议之前呢，这个概念呢是被经常的提及，但是在凡尔之后呢使用的频率呢就明显的减少了。那么天主子民的概念呢反而变得更为流行，但是呢显然呢这个概念的影响力还在，所以呢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呢要加以简单的介绍和说明。那么在近代说这个词呢出现呢是在1943年当时的教宗12世颁布那个叫基督奥体的这个通谕有关。如果我们去寻找它的根源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呢这个身体啊还有基督身体的这些表达呢是来自圣保禄的，而奥体这个词呢在圣经里面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当然也好理解，就是奥妙的这个身体，而是教父时代的这个独创啊，所以呢这个是不是来自圣经的词汇，但是却有着圣经的基础。它最早啊基督奥体呢是指圣体圣事，而不是指这个教会本身，从这个中世纪开始呢才指这个教会，并且正式成为啊专门讨论教会学的这个词啊，并且也不再指这个圣体圣事了。那关于这个基础的方面呢，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呢保禄呢关于这个概念的这个发展过程的这个贡献，可以分成这样的两个阶段。那么在第一个阶段呢是在这哥林多前书和罗马人书当中啊，比如在哥林多人前书12章里面，保禄呢就以身体的比喻来说明呢分裂呢是不对的，当然这指的是在教会的这个团体的内部。由于洗礼信徒呢已经归于基督，已经成为一个身体。那么第二个阶段呢是保禄呢在囚禁期间呢所写的这个书信，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狱中书函。保禄呢他就发挥了基督是教会的头的这个思想，借此更进一步的指出了基督与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他尤其是强调呢这种动态的关系。比如俄罗斯人书4章16节，经文上说，本着他全身都结构紧凑，借着各关节的互相补助，按着各肢体的功用各尽其职， 使身体不断增长，在爱德中将它建立起来。透过这两个阶段的分析，基督奥体的这个教会学的图像呢，就变得比较清晰了。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只有一个身体，790号。凡回应天主圣言，成为基督身体的肢体的信徒们，都密切的结合于基督。在这奥体内，基督的生命分施给信徒们，借着圣事，他们以奥妙而真实的方式与受难而荣耀的基督结合，这在圣喜和圣体中显得尤为真实。我们借着圣喜与基督的死亡及复活联系，借着圣体，我们实在分享主的身体，被提升至与他共荣，并彼此共荣。那么在现实生活中呢，基督徒呢是借着圣事所分施的恩宠呢，与基督之间呢有着真正的结合，而圣喜和圣体圣事呢是最为强烈的这个表达。那么尤其是圣体圣事，它不只是跟基督结合，也跟这个众基督徒结合。那么这一点呢，我们从基督奥体这个圣体圣事的历史中就可以看到这个层面的这个含义了。我们看这个791号，身体的合一呢并不排除肢体的多元性。在建立基督的身体时，肢体不同，职务也各异，圣神只有一个，他为了教会的利益，按照他的赋予和职务的需要分施不同的恩惠。奥体的一体性在信友间产生并激发爱德，因此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呢都同他一起受苦，一个肢体呢受到光荣，所有的肢体呢都感受到快乐。最后奥体的一体性克服一切人性分裂，凡领了洗归于基督的，就是穿上了基督，不再分犹太人或希腊人，奴隶或自由人，男人或女人，因为你们众人在基督耶稣内已成了一个。加拉太人书3章27到28节。那么这里呢，总结出了基督奥体道理的这个三个重要的一个贡献。那第一个贡献呢，是合一呢，它不排除多元，这个表示在教会里面呢，它需要一个以耶稣基督为核心这样的一个合一，但是呢，也不排除多元。所谓的这个多元呢，是这个为了促进这个合一，按照教会的这个需要而发展出来的这个多种多样。那么就是基督的这个核心呢，其实常常是不变的，所以这个合一呢，是不排除多元。而第二个特征呢，是这个一体性的在信友间能够产生激发爱德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它能够促进教友呢能够共同为朝向这个爱德呢而努力，因为教会呢是一个整体，能够彼此带动。那么最后一点呢，是说一体性呢它能够克服人性的这个分裂。那么人性呢，由于呢一些自私因素的这个影响，那么常常想到的是个人的这个利益，在把这个团体的利益呢放在个人的利益之下的这个时候呢，那么这个自私和分裂的这样的一个表现就更为明显。这为团体来说显然是一个张力，是一个向外的这样的一个力。可是呢，一个合一的基督奥体的这样的一个教会，就像我们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尽可能的去为我们的身体服务，而不是去拉扯这个身体，否则的话呢，这个身体呢就很容易被扯碎了，就被分裂了。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是这个身体的元首是基督。792号，基督是身体教会的头，格罗斯人书1章18节，他是创世和赎世的根源，他被高举到父的荣耀中，在万有之上，只要在教会之上，他独占首位。格罗斯人书1章18节，借着教会把自己的王国伸展至万事万物。所以我们发现呢，就是基督是头，头要做什么呢？头要管理，他要引领。所以这个时候那个君王的特征呢又出现了，那就是他要带领他的子民，还有他整个的这个身体，也就是他教会里面所有的成员进入到天国，这就是头的使命和职责。看793号，基督把我们融合在他的逾越事件里，所有肢体都该勉励效法他，直到在他们身上形成基督为止。加拉太人书4章19节，为此呢，我们被纳入他生活的奥体内，如同身体与头连在一起一样，我们与他的苦难连在一起，同他一起受苦，未能同他一起享受光荣。身体跟头的这个结合呢，也体现在我们跟基督的这个逾越奥体的这个结合，那么跟他一起受苦，好能啊跟他一起啊分享光荣。我们看这个794号，基督也照顾我们的成长，为使我们向着他，我们的头成长。基督在其身体教会内安排了一些恩宠和职务，借此使我们能够在得救的道路上互相帮助。 教会呢，就其显示出来的这个外貌特征而言，它是具有一个就圣统制和架构性质的。那么这个圣统制呢，显然是为了人民的这个需要而服务的，它一定不是为了圣统制而圣统制。我们看795号，所以基督与教会形成整个的基督，教会与基督是一体，圣人们对这一体性有很强烈的意识。让我们欢乐吧，让我们感谢天主，因为他不但使我们成为基督徒，而且也使我们成为基督自己。弟兄们，你们曾否留意，天主给了基督作为我们的元首，是赐给我们多大的恩典？你们欢悦喜乐吧，我们已成了基督。既然他是头，我们是肢体，他和我们就成了完整的人，圆满的基督，头和肢体，而且是何等的头，何等的肢体，是基督和教会。我们的救主把自己视为单一和相同的位格，因为他跟圣教会融合为一。头与肢体可以说是单一和相同的奥妙位格。圣女贞德对其判官们所说的一句话，总结了圣师们的信仰，并表达了信徒的常识。依我的看法，耶稣基督与教会完全是一体，不该产生困难。我们看的这个795号呢，正文呢，主要是强调的这个基督跟教会之间的这个亲密的这个关系，甚至我们可以说呢，把这个教会跟基督啊放在一块来看的时候呢，它是整个的这个基督。而圣人们呢，在这个观点里面呢，就是在这个观点之下呢，给了我们不少我们思考的这个点。这里面有这么几个哈，所以呢，这个有兴趣的人呢，尤其是第一句话支撑奥斯定的这段话，非常的深刻，可以作为我们默想呢，我们跟教会之间的这个关系，所以呢是非常有价值的内容。我们看下一个标题，教会呢是基督的敬佩，796号。基督与教会，头与身体的一体性，也涉及个人关系中的两者的区别。这种情况呢，多次以新郎和新娘的形象来表达。基督是教会的新郎，这题材早已被先知所准备，并由若翰宣告过。主也自比作新郎，马尔谷福音2:19。圣保禄宗徒把教会和每个信徒基督身体的肢体比作许配于主基督的新娘，好能与他具有同一的圣神。教会是无玷羔羊的无玷新娘，基督爱他，并为他舍弃了自己，并为使他成为圣洁的，俄罗斯人书5:25-26。基督以永远的盟约与教会结合，并像自己的身体一般不断地加以照顾，这就是完整的基督，头与身体由众多肢体形成一体。无论是头或是肢体说话，总是基督在说话，或是以头的角色发言，或是以身体的角色说话。经上是这样写的，二人成为一体，这奥义真是伟大。但我是指基督和教会说的，俄弗所人书5:31-32。基督自己也在福音上说过，他们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马窦福音19:6。因为正如你们所知道的，他们虽然是两个，但在婚姻结合中却成了一个，作为头的成为新郎，作为身体的成为新娘。我们看最后呢，这段话的出处呢，还是来自圣奥斯定的圣咏漫谈，这个解释呢其实也非常的美妙。如果我们看正文的话呢，我们会发现就是这里在说，虽然呢基督呢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呢是如此的紧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知道呢，二者呢毕竟呢是两个分开的这个主体，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所以呢在表达二者亲密关系的这个时候呢，那有一个非常常用的一个表达，那就是用人间最亲密的关系的代表之一，就是夫妻关系，来形容教会跟基督之间的这个关系呢是非常合适的。那在旧约里面呢，先知们呢就喜欢用这个类似的这个观点来做表达。那么天主呢是夫君，以色列子民呢是新娘的这个观点。那么继承了这样的一个脉络呢，在新约里面就是称基督呢是新郎，教会是新娘，自然也是恰当的。当然呢，这在保禄的作品当中呢有着非常清楚的这个体现。那么另外呢，为了避免误解，就是这样的一个婚姻关系跟普通的婚姻关系呢仍然是有区别的，所以呢他在前面呢就加上了一个敬佩的这个修饰。那么这个表示呢这个关系呢是类似于婚姻的，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婚姻的这个关系啊，因为那个真正的夫妻所有的那一切呢，教会和基督之间呢其实是没有的，所以它是一个类似的一个表达。那么这里呢，我也想到了哈，在教会的这个礼仪和表达当中常用到，就是圣若瑟是玛利亚的这个敬佩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意思，那就是他和这个一般的这个夫妻之间的这个关系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这里用一个敬佩避免误解。那么保禄呢在这方面呢有着非常清楚的这个论述，所以一个感兴趣的人呢可以去找到相关的这个章节呢去进行更进一步的阅读。那么以上呢所介绍的是教会学的基督奥体的这个观念，那么下面呢我们将介绍呢教会学的另外一个重要的概念，就是教会呢是圣神的宫殿。我们看第797号，正如我们的心神即我们的灵魂对我们肢体的关系，圣神对基督肢体基督身体即教会的关系也是一样，身体的各部分的彼此联系以及各部分之与之至高元首的密切结合，应归功于基督之神作为其隐藏的原动力，因为它整个的存在于元首，存在于身体及存在于每个肢体内。圣神使教会成为生活的天主宫殿，格林多人后书6章16节。天主的恩宠从托付给教会，在他内存在着基督的共荣，就是拥有圣神不朽的保证，我们信仰的确定上升到天主台前的梯子，因为哪里有教会哪里就有天主圣神，哪里有天主圣神哪里就有教会和各种恩宠。我们看的关于这个教会呢是圣神的宫殿的这个概念呢所用的篇幅并不多，它一共呢只有两个条目的这个内容。那么我们首先呢看这个概念的这个来源啊，797号呢关于这一点呢做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说明。基于圣经的这个传统，我们知道这个说法呢是来自圣保禄的这个书信，就是格林多人后书6章16节的这句话，正文是说呀，我们就是生活的天主的圣殿。这里呢我们呢显然是代表着保禄和他所致书的格林多信众，那么我们把这个保禄呢和格林多的信众呢理解成教会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呢由此我们可以看到，除了这个天主子民基督奥体之后呢，另外一个在教理上要讨论的这个教会学的这个名词呢就是教会是圣神的宫殿了，在这一个小标题之下看的内容。那么最后的这一段这个节选呢是来自圣伊莱内的这个话，他说哪里有教会呢哪里就有天主圣神，哪里有天主圣神呢哪里就有教会的各样恩宠。那么这显示了圣神呢跟教会之间的这个密切关系，那么教会呢它离不开圣神，而圣神呢也常住在教会内。我们看798号，圣神是一切生命活动的原动力，也确实是使每个不同肢体得救的原动力，他用许多方法使整个身体在爱德中建立起来，借着有建设能力总大师录20章32节的天主圣言，借着赖以形成基督身体的洗礼，借着能够发展和治愈基督肢体的圣事，借着在各种恩宠中居于首位的宗徒之恩，借着使人行善的美德，最后借着成为神恩的各项特殊恩宠，使信徒们能够适当的并爽快的承受对教会的各项革新和发展有益的工作和任务。这里面的这个第一句话的这个引用啊，就是来自1943年所颁布的这个奥体通谕的这个内容。圣神呢在教会内呢常是推动教会前进的这个动力。对一个在教会内一个热心的教友来说，我们会说他拥有天主圣神，就指的这层意思。所以圣神呢是以其大能的手啊推动来建树教会，并且呢他分施神恩，好使啊每一位呢都能够在教会内呢受益，并使众人受益。所以下一个小标题呢我们就会简单的介绍这个神恩。我们看神恩，看这个799号，无论是特殊的或是单纯微小的神恩都是圣神的恩宠，他们直接或间接的有益于教会，用来建设教会，造福人群及满足世界的需要。那么这里首先呢给神恩呢下了一个定义。如果我们从字源上讲哈，这个神恩呢是源自这个恩宠， 或者说这他们有着共同的这样的一个根源，所以呢，我们可以把这个神恩呢理解成恩宠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属于这个恩宠的这个表达。而神恩的根源呢，就是天主圣神，他的目的就是为了建树教会来服务众人。关于那个神恩的作用和规范呢，以及分类呢，在保禄的作品当中呢，有着丰富的这个表达。我们看第800号，不但是那些领受的人，连教会的所有成员都要以感恩之心去接纳神恩，因为呢，他们为整个基督身体的宗徒活力和圣德是一个奇妙的恩宠复原。只要他们实在是来自圣神的恩宠，而且完全依照圣神的真正这个策例，即是依照爱德神恩的真正标准去实施。那这里呢，这个关于神恩的这个正确使用了哈，这个800条呢，在这里面做了一个说明。那么首先呢，整个教会呢应以感恩之心去对待这个神恩。一般说来呢，神恩的这个领受呢跟个人的这个圣德呢没有直接的关系。虽然呢很多教友会认为呢，一个领受神恩的人一定是有着很高的这个圣德，那么事实上呢它并不一定准确。所以呢在教会内呢，这个特质就变得非常重要，就是神恩一定要在教会内去运作。那么是否是依照爱的形式呢，也常是一个衡量的重要标准。当我们看神恩在教会内发展历史的时候呢，我们会发现呢，在教会的初期啊，就有些人他们拥有神恩，他们跟教会的当局呢进行对抗，那么导致呢教会当局呢来压制这个神恩的这个现象。这当然呢这是一个悲剧，这显然呢这是一个悲剧。那么今天呢这样的就是类似的情况呢也有发生，就是有神恩的人会觉得自己已经超越了这个教会，会自己会变得就是超越一切的这种感觉，那么这个感觉事实上是错误的。另外呢，教会的这个初期呢也有滥用神恩的状况发生，那么给教会生活带来了极大的这个混乱。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叫做蒙丹派异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直到了第五世纪初期啊，教会当局呢才啊完全禁止了这个异端所带来的这个种种不利的这个影响。我们看第801号，根据这种意义，可见分辨神恩常是必须的，一切神恩必须请示并服从于教会的牧者，他们的职责并非在熄灭圣神，而是要考验一切，择其善而取之，务使一切不同而互补的神恩都能够合力谋求公众的利益。格林多人前书12章7节。那么在这个801号里面呢，这里面特别提到这个分辨神恩。那么这个分辨神恩呢，常是教会当局的这个职责，就是教会当局。当然我这里面所说的教会当局呢，是指的是在最基层啊哈，是这个本堂神父，然后在教区里面是主教，在整个教会呢是教宗，就是这个教会每一级别是教会当局的这个职责，为的是呢有利于这个神恩的发展，而不是简单的一个压制，使神恩真的能够为教会服务。所以这里呢需要简单的这个介绍近些年来跟神恩特别有关系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就叫做神恩复兴运动。那么保禄呢在他的书信内呢，就是提到了这个9种神恩的这个例子，那是在格林多人前书12章8到10节。那么这9种神恩呢，分别是智慧的语言、知识的语言、信心、治病、奇迹、说先知话、分辨神类、说各种语言、解释各种语言，一共是9种。从它的字面呢就能够看出它的含义啊，所以呢在这里面关于这个9种神恩的具体含义呢，我这儿就不去多做解释了。你在保禄书信里面你可以看，也可以比较容易去理解它的这个每一个神恩的含义。那么反而这个教会宪章里面就肯定啊，圣神呢随着他的心愿呢个别分配于人，也是根据格林多人前书12章11节啊，就是各种神恩，圣神会根据他自己的这个意愿去分配各种神恩，这是天主的事儿。所以呢教会本质上呢是一个拥有神恩的这个团体，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在教会里面有神恩，神恩也是为了教会，因为它的根源是天主圣神，所以这一点呢是非常清楚的，在教会学里面是非常清楚的。而神恩复兴运动呢是一个特别关于神恩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它是在1967年也是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呢闭幕呢不到2年的这个时间啊，神恩复兴运动呢正式从美国传入到天主教会内。那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是蛮有趣的哈，我们在这儿呢不介绍更多的这个细节了，并且呢借着这样的一个传播呢很快的传遍了这个全球各国，那么也就是说在世界各国呢都 都有这个传播。那么包括呢，前些年以及近些年以及最近呢，在我们中国的这个教会呢，也有着一个非常广泛的一个传播。那么上至枢机主教呢，下至千千万万的教友，都体会到了圣神所带来的这个灵修的复兴及神运动的这个果实，使今天的教会呢，从实际的这个经验重新认识到神人的性质、运作的这个方式和分辨的这个原则。在团体内呢，过分的注重神人的荣誉，使有神人的人呢变得骄傲，而导致团体的分裂，正如在格林多教会里面所发生的一样。所以呢，保禄呢就劝勉教友呢要注重爱德甚于神恩啊，就是应该多注重爱德，对神恩呢应该更平衡的去看待。格林多人前书第13章1到第13节。但是呢，保禄呢并不把爱德跟神恩对立，这个观点非常重要。所以在教会里面，爱德和神恩呢应该是相辅相成的，使他成为呢健全的基督的身体。那么就是健全的这个教会里面呢，应该有什么？有爱德，也有神恩。就是那如果总是偏向一方，也会产生一些不必要的这个麻烦，这也正是教会所面临的这个挑战之一。这表示的也是教会团体啊或地方教会里面所面临的这个挑战之一。那么由此呢，我们能够看到，在地方教会团体内呢，是否该开展这个神恩运动呢，一定要在牧人的引导之下来进行，否则呢也容易产生偏差，很难纠正。就比如一位神父呢曾经跟我分享哈，在一个堂区里面，他想选举这个会长，就是他认为呢大家呢都可以公平的这个选举，让这个民意呢来发挥效力。可是呢当真正选举的时候呢，却发现呢这个各种小动作不断，这个选举的这个结果呢明显是被人为的操控了。所以这就意味着这民主啊没有办法发挥它的效力，那么需要换一种方式呢来产生会长。所以这就意味着是说啊，就是这位神父所面对的这个人群还不太适合用民主的这个方式来解决一些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不能够正常的去运行。而神人的发展呢也是有着这样一个类似的这样的对环境和土壤的这个要求，他需要人们在信仰上以及在理性上都有相应的这个成熟，然后呢你才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当不具备这个成熟的这个时候，那么由于这个情感深度的这样的一个介入，很容易把当事人给怎么样，就是当事人自己就跑偏了。同时呢我们也很难找到这个合格的这个领导，我们不能为了这个新奇的这个目标而盲目的这个开展。所以呢这一切呢都应该在教会当局的这个引导之下来完成。当然这样的一个原则呢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这个新兴的团体，还有这个神恩性质的这个团体。好，这就是我们在这一讲里面呢要介绍的内容。